今天的经文不是太长，还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道书和传道者的风格。我们说，除非有神自己的工作，通常世界上的知识越多的人，信主会变得越发的难。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就出了名的是老、弱、病、残、富，不是有钱人的那个富。这样的人在教会里比较多，从初代教会到今天的教会都是这个样子。这也是说明世界上的人看我们是愚拙，可能我们在灵里是更有福气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方面，福音呢也并不会仅仅局限在所谓的社会弱势阶层，神是不偏待人的。耶稣基督的拯救，说实话，临到穷人也临到富人。有钱的人呢，有知识的人呢，他去信主会比骆驼钻过针眼还要难，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即便你有这些世界上的知识，他不一定就会拦阻你去信神。而你一旦信神之后，这些所谓世界上的智慧和知识，对于你传福音，你宣讲主的话语，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能会更有帮助。这个传道者呢，或者说所罗门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传道书呢，又是特别的典型。世界上的现实和圣经的真理，就这么夹杂着被传道者记录在传道书当中。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读者感到混淆，觉得他的教导一会儿特别属世，一会儿呢特别属灵。一会儿非常的悲观，一会儿又非常的乐观，夹杂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传道书里到处都是，今天的经文里呢也是。16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好，这个很清楚是他的一个观察。我们看呢，他这里有个什么呢？我见，见呢就是我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特别强调听的信仰，因为在古代，圣经都是读来听的，没有什么人认字，圣经又很贵，所以说呢，圣经在古代的犹太人的会堂，还有在古代，其实不用太古代了，100年前的教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普通人接触圣经都是靠听的，然后呢，那牧者的讲道啊、分享啊等等也是听的。所以呢，圣经当中会经常区别，一个是眼见的，一个是耳听的。圣经会提醒我们，眼见的呢，其实是虚妄的，是暂时的，是要消亡的。而耳朵听到的、领受的、眼睛看不见的，这才是要存到永恒的，才是真正的真实。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经常会有的一个教导，跟我们人的常识是相悖的。我们人的常识是，中国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在圣经的信仰当中，我们眼睛看见的是虚的，要消亡的，而我们耳朵听见的、领受到的，这才是真实的，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呢，16节一开始他就说是我又见，就是说明他现在是他看到的现实。他看到的现实呢，就是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呢，这里要注意，我又见，这个见是眼见的，是观察到的。而之后呢，又是在传道书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日光之下。传道书里有日光之下，有天宫之下，都是指的我们周围，我们现在生活，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也是犯罪堕落后的世界，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语境。好，现在呢，这个传道者他观察到，在这个现实世界必然的是什么呢？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们上一周学的是有关时间的，从第三章一开始了，就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等等，是主要讲时间的经文。然后呢，也让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下，在天空之下，时间的虚空。接下来从16节开始，跟时间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空间了。第三章前15节经文强调的是时间，而第16节经文比较强调的就是地点。我们看，在审判之处，在公义之处，这个处都是地点位置的空间的含义。而这里呢，我们看又是比较典型的希伯来文学平行的修辞的手法嘛。这里一个审判之处，一个是公义之处，我们很容易知道这审判之处和公义之处指的是一个地方，就是审判的地方。因为审判我们期待的是公平公义。西方的法院有一个标识，是一个天平，天平顶上有两个小秤，你左边放点重量，右边放点重量，这个天平会非常的公平，不偏不倚。如果一边重量稍微多一点点，这个天平就会这么倾斜。为什么放一个天平呢？就是强调审判应该是公平的、公义的。古今中外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都会用很多的方法去促进这个审判是公平、是公义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理想很美满，现实很残酷。每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它的公平程度是不一样的。确实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司法制度是更公平的，而有一些国家贪赃枉法的情况呢，会更多一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日光之下，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审判之处完全绝对的公平。冤假错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他们之间有程度不同，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处的法院、没有一个审判之处是真的公义之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啊。以色列人那个时代都是在城门那里审判，因为城门那里是交通量最大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最多的地方。所以说呢，他在城门那里审判，是可以保证这个审判是一个公开的审判。大家都知道，审判要公开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是限制你徇私舞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以色列人在城门那里审判，是保证这个审判是公开的。这其实也是为了由长老们所做的审判成为一个公平和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知道，公平和公义的审判从来在这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理想而已，甚至在大卫的那个时候，他的审判都已经开始被他的国民所诟病了。他儿子亚沙龙为什么造反？造反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卫年老的时候，他那个审判不及时、不公平的现象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卫都如此，何况别人呢？以色列都如此，何况别的国家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日光之下，会看到最需要公平、最需要公义的地方，却满有各样的奸恶，满有各样的丑恶。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吗？现实是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呢？所罗门，我们看从16节这里开始，16节呢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观察，而到17节呢，这就是他心里， 这是他从神那里领受到的教导知识，这样的一个对比呢，马上就出来了。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这是他作为一个了解圣经的人，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虽然眼睛看见了这个世界的残酷和黑暗，而这个世界的残酷和黑暗很容易让我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盼望，甚至去同流合污，让自己也变成贪赃枉法奸恶的人。很多人少年的时候都有很多清明的理想，进入世界之后被这个社会捶打之下，有的人会厌世弃世，有的人会同流合污，让自己甚至成为一个加害者。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几千年来日光之下没心事反复的发生，就在本来是公义本来是审判的地方发生。但是呢，传道者他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是，他不单有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了解，他有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有圣经的话语，有圣灵的光照，让他可以认识到那些眼睛看不到的现实，眼睛看不到的真理。他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也就是说，这里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从神那里来的教导，跟他自己的观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传道书里传道者表现出了一个很强的历史或者是时间的循环观念，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等等，这就是传道书里经常出现的循环式的时间观念，类似于佛教啊、印度教啊、东方宗教的一种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圣经启示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有开始有结束。我们看呢，传道者他观察到的世界这个时间是循环的，但是神给他的启示在他心里呢，他是知道神必审判，而且一切都有定时。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他这个心里由神那里而来的时间观念一下子就变成线性的，这是一个符合圣经的线性的观念。我们相信世界有开始，我们相信世界有结局，我们相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使这个世代是这个世界的终结，使这个世界全然的更新，是这样的一个期盼和期待在支持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活在日光之下的世界。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末日的审判是一个比较新约的观念，在旧约当中并没有很清楚完全的启示出来，但是呢，不等于在旧约里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看17节呢，传道者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心里有圣灵的光照，让他可以说出这个话，他知道在地上人的审判必有奸恶，但是呢，有一天这位全然公义的神他会审判义人恶人，他会审判活人死人，让所有的公义得到彰显。我们在地上的观察会看到太多的好人一生不平安，我们会看到太多的坏人呢一生飞黄腾达，到死他也没有报应，甚至他的儿子孙子还过得很好。我们在世界上可以找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会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觉得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呢，一个属神的人他会有圣灵的光照，让他知道有末世的， 有未来的审判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而那次的审判是神自己审判，那必然是完全公平公义的。接着呢，18节这里又是他的一个领受，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在宗教上有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这其实是在基督教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是希腊的一个大学者，他早就提出来过这样的思考，会不会有这样一位神，他是全能的，他又是全善的，英语就是好了，他会不会又好又强，有这样的一位神。因为如果有这样一位神的话，他会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冲突，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会看到很多邪恶在发生，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奸恶。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然后呢，如果又有一位神，他是全能的，他又是全善的，他这个全能跟他这个全善会自我矛盾。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能不全善，要么就是全善不全能。因为呢，如果你是全然善良的，你又有极大的能力，你就可以纠正这个世界一切的邪恶的地方，让邪恶不发生。因为你是全能的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任凭邪恶发生的话，这要么说明你不是全能，是你想做你做不到，要么说明你不是全善，你有那个能力但是你不做，这就是一个悖论。在基督教之前呢，其实就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那个结论呢，大致就是一个同时全能又是全善的神是没办法存在的。但是我们相信圣经基督教给出了这个答案，让我们知道是有一位全能全善的神，而呢，这位全能全善的神他允许这个世界有黑暗发生，有邪恶发生，并不与他的全能和全善矛盾。圣经当中其实给了很多这样的解释，这个18节这里呢其实也等于是一个解释。也就是说呢，这位全能全善的真神，他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有奸恶呢？他的回答是，这也是为了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这里其实他给出了一个原因呢，是让我们人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现实，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圣经中早就有个类似的说法，我们说神爱不爱以色列人？爱呀。然后呢，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经历那么多，甚至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活不出旷野呢？其实圣经给的教导在申命记的8章2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弟兄姐妹，神知道不知道以色列人心内如何？我们的回答是神都知道的。所以说神苦练试验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说神想知道以色列人，神知道以色列人的，神要让以色列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内如何，知道自己肯不肯守他的诫命。我们做父母的养育孩子的时候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很多孩子他不吃点苦头的话，他不知道他自己。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完全没有任何邪恶发生的话，弟兄姐妹，那这个世界本身不就成了神了吗？只有神是全善的，现在出来一个世界也是全善的话，那这个世界他自己哪会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说这里都有神的美意，包括亚当夏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经历，神怎么不直接就让他们上天堂了，还在伊甸园里考验他们一次干嘛？其实都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而我们人需要这种方法才可以知道自己。也就是说，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话，世人不知道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我们以为自己都很好，没有遇到环境。不信主的人都说过这句话，我一直以为我很爱你，直到我们遇到了一个环境，我发现我爱的是我自己。没有这些环境，我们不了解对方，我们更不了解自己。神让这个世界有邪恶，允许这个世界有邪恶发生，一个很大的缘故呢，是神要试验他们，让他们更多的认识自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也像这里一样，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我们中国有一句词说的比这还残酷，比这个像兽一样还残酷。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禽兽不如我，还不如个禽兽呢。有没有这样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心里有的时候动过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可以用这里这个词形容像兽一样，或者用成语形容禽兽不如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这里就开始比较人与兽。十九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什么生老病死啊等等，真是人遭遇的呢，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全一兽，都是虚空。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活得真是好像禽兽一样。汉语还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衣冠禽兽，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像个人似的，那个心里跟兽有什么区别吗？甚至还禽兽不如。这个世界的虚空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在生老病死，我们肉体的构造，我们的食色二性跟兽有什么区别？我们人的眼睛跟猪的眼睛跟狗的眼睛，你看是不是很像？最近一个新闻是哪个国家的医生了，把一个转基因的猪的心给移植到人的身上，那个人至少现在还活着呢，还能活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甚至看到了一颗猪的心可以在人的胸膛里工作，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妙又残酷的现实吗？这是神的美意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二十节，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很多人都不知道人和动物的材料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材料，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神把他的灵，把他生命的气息吹进我们里面，是让我们有善恶之辨，让我们有理性，让我们有道德的观念，是这些把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善恶的观念，没有了公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如果一个人只是单单的任凭自己去追随自己肉体的情欲，追随自己眼目的情欲，那我们这个人跟禽兽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动物活在地上就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就是一个眼目的情欲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凭他的本能。我们看到鹰在天空翱翔， 我们以为他欣赏的大山名川呢，不是的，鹰在天上只是寻找地上有没有兔子，他只是在觅食而已。那个狗你给他牵出去满园子走，他到处去闻，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他闻这个味儿，看这里有没有食物，二看这里有没有其他的别的群的狗有可能伤害到自己，是竞争对手。他的眼睛全部都盯着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是所谓的禽兽。而如果我们人忘记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灵，只是追随自己眼目和肉体的情欲的话，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第二十节，都归于畜，我们和动物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禽兽不如，衣冠禽兽，这就是汉语这两个成语，很清楚地说明了现在最终之人的一个标准的样式，是一个禽兽不如的衣冠禽兽。因为我们人有能力，所以说我们犯罪的话可以比动物厉害不知道多少倍。一个公狮子再狠，他一生能咬死几十只其他的狮子，那是上限了。人呢？二战的时候，朝鲜战争的时候，双方都有狙击手，那战绩都是几百个呀。他一个狙击手，他就有几百个战绩，打死过两三百个人，那是狮子望尘莫及的。那更不用提那什么炸弹了，那原子弹，你一电鸟一个下去，多少万人一瞬间就没了。我们作恶可以比动物更甚，因为我们比动物更有能力，更多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更多才能，是一个禽兽不如的衣冠禽兽，这是没有神的人生的一个写照，实际上就是在传道书这里给出来的。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所以呢，在21节这里，这传道者等于是用一个反问在提醒我们，难道忘记了我们人跟兽是不一样的吗？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这里不是说所有的人的灵将来都要上天堂，而是指所有的人，甚至犯罪的罪人，你都有神的形象，从那上面来的，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是神当初虽然同样是用土所造的，但是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从神而来的这生命的气息，我们就跟动物是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是传道者他在这里给我们的观念。好，从16节这里是他对世界的观察，17节到21节这里呢是他对人生的意义，对生命的意义的一个属灵的思考。然后呢22节这里又是他一个类似于及时行乐的有点矛盾式的结论，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个22节呢，我们说是难得的一个属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的一个结合点。我们在这里，我们基督教非常非常强调人的灵魂，但是千万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相信的使徒信经里有一句话，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非常重要，我信身体复活。我们相信的是一个身体复活的信仰，耶和华神当初用尘土所造的这个身体，他会复活的，那个时候神会让他得到完全的更新，变成了不朽坏的灵体，却又是真实的身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又吃又喝， 这也预示了我们将来复活后的景况，我们还会吃的，我们还会喝的。我们在天上不是就像个魂似的，天天在那儿不吃不喝，要不吃点什么仙丹，喝点什么圣露就可以了，不食人间烟火。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吃饼，他喝酒，他跟那两个门徒一起吃一起喝，还吃鱼，烤鱼给别的门徒，表明他的身体是真实的身体。所以说呢，传统基督教的信仰，甚至包括犹太教的信仰，我都不是提倡所谓的禁欲主义的。小要理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活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那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原文就是享受神直到永远。怎么享受神呢？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也享受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基督教是提倡非常积极的入世的思想，我们不是要活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堂，这其实是错的。我们期待的是新天新地，弟兄姐妹，新天后面还有个什么呢？新地。我们在那一天是一个完全更新的人，这个世界呢，在那一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后呢，这个世界整个受造物会被神完全的更新，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它又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吃有喝。我信身体复活。我们不可以像很多异教佛教什么的，是一种禁欲式的，猪八戒那种八戒，戒这个戒那个，这不是基督教的教导，特别的不是新约的教导，旧约他们还是有很多食物的禁忌。神是喜悦我们享受他所造的世界，你有那条件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神作为你的父是喜悦你，是悦纳，他愿意祝福你过这样的生活。而另外呢，从属世的角度，这个人早晚是灭亡嘛，反正是灭亡归于尘土，像兽一样，也没有什么复活审判，那我们就吃喝快乐就好。所以说呢，吃喝这个本身，无论是罪人还是因信称义的义人，都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不同的是呢，那些犯罪当中的人，他没有永恒的盼望，他把吃喝本身，把他的杜甫变成他的神，享受的是最终之乐。而属神的人呢，同样在吃喝上有快乐。弟兄姐妹，你吃点好东西高兴的话，不要给自己定罪。但是呢，我们绝不可以把这些美食啊什么的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是把它作为神的创造，作为神赐给他儿女的礼物，心安理得的领受。所以说，可以在你经营的事上喜乐。我们不提倡，甚至可以说是反对那种禁欲主义的教导。教会在历史上出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很多很敬虔的人都喜欢故意过一种贫穷的生活了。我们说为了主道，为了主名，你甘于贫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但是呢，我们不提倡禁欲主义，甚至你故意活得穷，有的时候很可能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有很多人故意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并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是沽名钓誉。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注意，我们可以享受神创造的一切美善，但是切不可以把神的创造本身当作神去拜，那样的话我们就和野兽跟那样罪人都是一样的。传道书后面是雅歌，雅歌其实可以很单纯的解释，就是爱情。我们不用特别的说啊，那这就是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可能有这个属灵的意义，但是雅歌完全就可以按照字面理解。神没有骗我们，他喜悦我们享受美好的爱情。 神喜悦他儿女有美好的饮食，有美好的爱情生活，但是我们切不可以把这些饮食或者是爱情当作我们的偶像，这才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主啊，也感谢你，你透过你圣经的教导，你透过传道者的教导啊，让我们知道真是属神的人不单有从你那里永恒的生命，这生命更是丰盛的，更是美好的。我们不单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在今生在现在就在你里面有指望。主啊，感谢你，也感谢你所创造并赐给我们这世上的一切的美善。主啊，也求你的圣灵保守看顾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以任何美好的事物来取代你自己。你才是那创造的主，治理的主，你才是我们的拯救者，你才是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让我们切不可以任何事物代替你做我们的神。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基督和父神所差遣下来的圣灵，让我们现在就有盼望，将来更有美好的，到永远的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福分。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